上个星期我们从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到七节里面讲到基督徒应该要有的属灵操练，有五个很重要的装备。第一个装备是我们要有神的话语，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要认识基督，我们要坚固，有坚固的信心，和我们要有纪律的生活。有了这些属灵的装备，我们就能够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有了装备，我们就不那么容易的被现今的异端学说所迷惑。第二章第七节里面就讲，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在神的里面我们要成长和成熟。为什么成长和成熟对基督徒那么的重要呢？因为一个成熟的人懂得分辨什么是正，什么是误。一个成熟的人是不容易被人所欺骗。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如果他年幼的时候他比较单纯，就很容易轻易的相信人所说的话，轻易的相信人的花言巧语，就会很容易的被人欺骗。可是成年人就不这么容易了。各位，我们个人的灵命是需要成长和成熟，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是需要成长和成熟，我们就不容易跌入信仰的误区里面。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探讨什么是异端学说。首先我们必须先明白什么是异端，然后我们要从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来看异端学说的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们不照做基督，第二个错误是他们照人间的遗传，第三个错误是他们是世上的小学。如果我们以正统的基督教信仰的立场来看世界宗教的时候，我们就不难的就很容易的把世界上的各个宗教分成了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异教，异教是指那些在基督教之外的宗教团体，这些团体不自称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不接纳圣经为神的话语，他们的信仰的内容以及基要的他们的信仰跟基督教的信仰来比较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好像伊斯兰教是异教，印度教、佛教都是异教，这一些宗教都是异教异教。可是在异教的圈子里面也有一些的宗教，我们把它称为邪教。我们把它归纳这些宗教为邪教，因为这些宗教的特性是他们利用宗教的信仰以及文化来宣扬反社会的学说。这些邪教他们强迫信徒进行个人的崇拜，他们进行一些违背法律的行为，他们甚至恐吓信徒，他们以思想的灌输来迷惑一些信徒，他们甚至控制一些教徒来达到他们个人的利益。第二类呢，我们称为异端。 所谓异端乃是指一些教会自称是自己是基督徒，他们有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他们的信仰和基督教的基要信仰有一些的出入，原因是他们误解了圣经里面的真理。圣经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不能够更改，神的话语不能够加添，神的话语是不能够删除的。启示录第22章第18到19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将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粉。今天耶和华见证会的见证人的错误是什么？是他们把圣经修改来附和他们那错误的信仰。他们的圣经称为新世界译本。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啊！你买圣经的时候要很小心，你要看到底是什么译本。有一天我在我们的会议室里面，那边有排好几本圣经，然后我在会议室里面的架子上面，我就抽了一本圣经，我发现那一本圣经是新世界译本。弟兄姐妹，你不要去买新世界译本。为什么？新世界译本把整本的原意一些的圣经故意修改来符合他们的信仰。摩门教的错误是什么？摩门教的错误是除了圣经之外，他们再加上摩门经。旧约耶利米书第26章第2节，耶和华如此说，我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城邑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不可删减。异端的产生是教会虽然宣称他们接纳圣经的权威，但是却歪曲了圣经的言语，或在圣经之外加添什么，或者减少什么，结果使到人们对神、对耶稣基督、对神的救赎恩典等等的基要信仰变了质。神的话语，《生命记》第4章第2节说：“我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第三类，极端。极端的教会在基要的信仰上面，他们没有错误，可是他们过分强调某一部分的真理。灵恩派的教会，他们的信仰是没有错误的，可是不是所有灵恩派的教会都是极端。有一些灵恩派的教会，他们一些极端太过强调某一部分，好像太过强调的是好像医治，好像说预言这些，他们就会形成了极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乱指灵恩派的教会会是他们是异端或者极端，要看他是哪一间教会。哥罗西是一卷保护基督教信仰的书信， 保罗写给哥罗西的时候，教会已经受到异端学说的冲击。希腊的哲学思想早在公元前第六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希腊和邻近的一带，也包括在小亚细亚里面。哥罗西就是在小亚细亚的境内。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是受到希腊哲学深刻影响的时代，因为知识的追求啊，诺斯底主义就在那个时候兴起。诺斯底主义又称为知识主义，他们认为说物质为邪恶，人要借助神秘的知识寻求拯救，以便脱离物质的世界而回到灵界的圆满境界里面。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就是根据这个诺斯底主义而写的。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做基督，又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夺去。神造我们啊，很特别的地方乃是神造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我们和动物不同，我们有思想的能力，我们有分析问题的能力，我们可以想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我们可以想和我们专长有关的学术性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超自然的问题，我们可以想最近在世界上发生的一些大事，比方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跟地勤人员四七龙联络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想某某人某一天他所说的话语，我们可以想神喜悦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想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心里所想的，如果和我们的朋友，如果和我们的朋友来讨论我们想的东西的话，别人就会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如果你不讨论，你不说出来你所想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人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人可以拦阻你说你不应该想什么，我们都有自由思想，没有人能够阻止另外一个人说你不可以思想某些事物。人是看外表的，可是神是看我们内心。没有人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但是神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因此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脑海的思想，我们想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呢？我们可以想好多好多不三不四的事，当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无形中就犯罪得罪神。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我们可以想某某人最近所说的话语，在想的时候不断地在猜测他的动机，不断地以负面的角度来想问题。当我们一想这个人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越想就越气，越想就越难过，结果很容易产生对他人的记恨孤独，我们就很容易就陷入到忧郁症里面， 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好，他做什么事情都顺利，而我们自己到处都碰钉子。我们一直在想着别人，别人你怎么会这样好呢？而我怎么会这样不顺利呢？我在想，越想越觉得说，哎呀，为什么世界上这么不公平？为什么神不公之平呢？我越想就越气，我就越想就会对人产生妒忌。那么我们无形中就得罪神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脑海里面所想的是一个建设性的事情，让我们的脑海所想的乃是正面的事。今天很多的事情发生，很多人患上忧郁症，因为他们一直往负面上面来想事情，他们一直在享受别人的错误，而不是想到别人的好的东西。今天魔鬼撒旦常常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输入负面的思维。魔鬼撒旦常常告诉我们你没有用，魔鬼撒旦常常告诉我们你看看他讲这句话，他内心一定有阴谋。魔鬼撒旦常常告诉我们你要保护，无形中就使到我们无意间受到魔鬼撒旦的胆。今天魔鬼要我们思想那些偏离圣经真理的事情，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我们离开神，不相信神。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正是希腊哲学非常兴旺的时期。希腊有好多很好的哲学思想，但是这希腊的哲学思想里面也有一些思想是我们不能够接纳的。好的思想使我们向上，好的思想使我们得到激励，不好的思想可以让我们离开神，使到我们的信心动摇。那就是哥罗西教会所面对思想和知识追求结果所兴起的诺斯底主义派。这个主义带给了教会信仰的冲击，那就是保罗在第八节里面开头提醒哥罗西的信徒，他提醒哥罗西的信徒说，你们要谨慎。要谨慎什么呢？就是不要被人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语所迷惑。人的理学原文的直译是说 spoil you through philosophy， 也就是借助哲学来污染我们。虚空的妄言指的是那些没有根据的空谈。哲学是什么？哲学是由两个希腊字组成的， philo 意思就是喜爱， sophy 意思是知识。哲学的意思就是喜爱知识，就这样这么简单。我们都喜爱知识，我们都很喜欢读书，我们当中有好多是搞科学的，我们都有我们的专长，我们的专长到最后我们所研究所发现的都是好的事情。保罗在第八节提醒我们，要谨慎的目的是什么？不要让人间的知识把我们夺去，影响到我们的信仰。教会所传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教会不 是传讲人间的智慧和知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说，弟兄们，以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瞒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以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的大能的名证。保罗所夸的是什么？保罗所夸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也是今天我们教会要夸的，这个也是今天我们教会要传的。我们不传的是人间的智慧，我们不随便把外面的知识完全带到教会来，我们不把管理学带到教会来。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清楚我们的话，我们所说的话，乃是一些造就人从圣经而来的话语。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要清楚的。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很清楚我们存在三阵的目的。我们要在信仰上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我们就不容易被人的理学与虚空的妄言所夺去。一端是撒旦使用来攻击教会很厉害的武器。去年我收到好几封的电邮，这些电邮是由基督教机构以及好几位我所认识的牧师寄来的。很奇妙的，他们都在同样的时期寄来给我，同样的都讲一个信息，就是东方闪电在他们的教会多么的兴旺，他们的地区多么兴旺的一个信息，要我们来防备。他提醒我们，我们做牧师的，我们要防备东方闪电的异端渗透进来我们的教会。我知道的几间教会，特别是在纽约州及加州，他们的牧师发现有东方闪电的成员在他们的当中。东方闪电又称为全能神，又讲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实际神，或者是七灵派等等不同的名字。他们是在中国教会有史以来最邪恶的邪教，他们具有欺骗力的一个属撒旦的邪教组织。这个组织完全的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他打着一个基督教的旗号，错误的误解圣经的意思，目的是要来抵挡神，目 的是要来攻击耶稣基督，目的是要来破坏信徒的家庭，目的是要毁坏圣徒的生命。他们的企图就是要来破坏耶稣基督的教会，东方闪电的成员，他们最厉害的做法，他们就是常常到不同的正统的教会去，他们冒充自己是基督徒，他们进入了教会的查经班和团契里面，在查经班和团契里面，他们提出很多的问题，提出很多的看法来迷惑信徒。他们会在查经班和团契里面奇绝圣经，制造咸鱼，使到信徒怀疑神的话语。他伪造神迹来欺骗人，然后引诱信徒到他们的教会去。这些东方闪电的成员，他们都是被训练出来的，他们很有爱心。他们渗透进入那间教会之后，他们很友善，很诚恳，很有爱心地对待每一个信徒，他们很积极地关心人的需要，他们和初次认识的信徒见面后，他们就跟他拿电话，拿地址，拿电邮，过后去 他的家里面探访他，带了礼物给他们。他们去探访的时候也分发一些单张给他们，目的是为了要和人建立很好的关系，以后很容易邀请他们到东方闪电的聚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上当。如果我们一接受他们的邀请到他们的教会里面，就很容易进入他们的圈套。他们用什么方式呢？他们就是用诱惑，引诱你。哇，我们在我们当中很好，大家都很亲密，大家都很有热忱。他们要你参加他们的聚会，如果你不参加他们聚会，他们就使用暴力，他们就威吓恐吓你，他们施加压力给你。我读过一篇见证啊，东方闪电，去过东方闪电教会的一些弟兄所写的见证。他们这位弟兄说，他到了东方闪电的教会，后来发现他不对，可是东方闪电很厉害，他就利用他们教会中的年轻的女孩子，以色来言来引诱这个弟兄，是他犯了罪，犯罪得罪神。然后他们就借助这个，就来恐吓这位弟兄，你不来我们当中，我就暴露给你的家，你的太太知道。他们很喜欢使用这样的一个手腕，不止一个个案是这样，好多都是这样。所以基督徒必须谨慎，避免受了迷惑。保罗劝哥罗西的信徒要谨慎，谨慎这个希腊字是一个命令式，并且说我们不谨慎也不可以，是神的命令，命令我们要谨慎。一是英文字是 watch， 或者是要小心。保罗提醒我们要小心查看，不要只看事情的表面，要深入的查看，要懂得分析，了解真相。今天在外面流传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学说，这些学说实在太多，多得不得了。好多我们听起来是很有理由，他们所讲的对啊，没有错啊。但 是如果我们谨慎，我们去分析的话，我们以属灵的眼光来看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好多的学说是违背教，违背圣经的真理。人类现今已经进展到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地步，每个人都要寻求自由，在这个自由的当中，他们就排斥真理。资讯到了一个地步，人有好多的理由把过去不能够接纳的行为演变成为公认可许可的行为。人否定了绝对的真理，把绝对的真理改为相对性的真理，相对性 把绝对改成了相对性，造成了今天社会道德的败坏。今天的教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应该扮演做怎样的角色呢？今天的教会不管这个时代如何的变动，我们要继续持守真理。耶稣基督是真理，神的话语就是真理。教会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要扮演的就是在这个黑暗的当中，我们要发出真光，让真光照亮整个世界。我们要让世界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上帝。我们要让世界知道世界上没有其他的神是真神。我们要让世界知道神就是爱，今天的人很需要的就是爱，真正的爱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我们要让世界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真理，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大有能力的，是我们生命的准则，也是我们用来分辨异端学说的一个基础。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讲到三个异端的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不照基督。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做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夺去，把你们录取。异端学说的错误就是不照基督，也就是说不照做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启示的真理。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如果我们离开了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那个救赎恩典的话，我们就是异端。耶和华见证人之所以被列为异端，因为他们否认了耶稣基督就是神。他们相信的是神是一位一体，而不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永远的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遭受了永远的毁灭，永远不复存在。因此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他们认为空的坟墓并不能够证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是在美国的教会里面，自从了几间的神学院开始后，就是哈佛的神学院、普林斯顿的神学院，慢慢的就扩展到好多间在美国的神学院，他们以知识理性来解圣经， 他们把圣经把神当作是一个研究的对象，他们误取了圣经，他们误解了圣经的真正的意思。他们研究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不相信神迹奇事，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神上帝。这就是新派神学思想的开始。今天在美国的 US 美国长老中现在有几个支派，就是 PCUSA 长老会，已经落入到一个地步，他们是新派神学思想。我认识一个 PCUSA 的长老会的牧师，这个牧师，我感谢赞美神。我曾经问他，他们的宗派已经是把耶稣基督推出门外，为什么你还留在长老会呢？他说，我要留在长老会，我就是要来影响其他的人，把整个宗派归入正途。感谢赞美神。我就问他，这些新派神学影响的牧师，他们竟然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神上帝，他们传的是什么？他说，他们传的是知识。耶稣基督不是神，他们敬拜什么？他说敬拜自己。这就是异端学说。摩门教是异端，为什么呢？原因是摩门教不高举耶稣基督，并他是钉十字架。他们认为耶稣是亚当和玛利亚所生的，他们认为亚当是神，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救赎人类的死，他只是为救赎亚当一个人的死，要救赎亚当一个人从最终得到拯救。人们的罪只有借助遵守摩门教的教条，为借助摩门教的圣礼以及个人在外面所做的好事情善行才能得到救赎。有些异端和邪教高举他们的创办人，而不是高举耶稣基督。异端常常会讲这样的话，某某人是神特别拣选来拯救我们的，我们要相信他。为什么不相信神呢？要相信那个人。我举一个例子，东方闪电。东方闪电曾经出版一本书，这个本书名字叫做《小书卷》。这本书强调一位住在荷兰正宗姓邓的女子。这个女子他们就说她是谁，她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女基督。这本书说什么？只有信靠女基督才能得救，只有被女基督的话语征服才算是得胜，只有加入东方闪电才算是进入国度等等的等等很荒谬的话语。罗马天主教的异端是因为他们认为教皇是耶稣在世上的代表，教皇成为了教会最高的权威人物，而不是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高举的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相信他第三天复活。一端学说的第二个错误就是造人间的遗传。一端的说人间的遗传是指的是人所定的规条和人的文化传统。保罗在这里讲造人间的遗传，乃是针对当时候的诺斯底主义所订立的规条。异端的教会所高举的是人的规条和人的文化传统，而不是神的话语。他们把传统和规条看得比神的话语更重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他们定星期六为安息日，要求所有的安息日会的信徒要遵守安息日，也就是他们要遵守星期六，要星期六到教会里面敬拜神。信徒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表达他们对于这个宗派的顺服在他们的权柄之下。他们也认为守安息日可以帮助他们得救。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信仰是错误，是在他们要在星期六的当中来敬拜神，他们要守住的是旧约的一些的规条。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福音书里面，耶稣面对着法利赛人的对立。法利赛人除了热心于律法之外，还拟定了好多不同的规条。后些的规条是旧约律法书所没有的，这些规条就成了人间的遗传。异端的教会就是把人间的遗传的规条当成真理来教导人，无形中这些规条就变成了和圣经同等的地位。摩门教的错误乃是他们把摩门经跟圣经列为同等的地位。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常常会面临着文化传统的问题。一位是有一位年长的弟兄被神借为天家，是很好的一位弟兄。他的家人都不是基督徒，于是我就帮助他们的家属，因为他们家属都不是基督徒，我就帮助他们跟他们一起来安排做一些后事安葬的仪式等等。在安排的当中，家人就向我提到，他爸爸离开之后，他的身边有好多他常常用的东西，他所需用的那些物件怎么办呢？他就问我，可以不可以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它放在棺木里面跟他一起安葬？我就对他说，可以，没问题。可是你们要知道啊，你们的父亲他的灵魂已经到天家，已经离开到天家去了，在天上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在追思礼拜的那一天，我就约他们的家庭提早一个小时到殡仪馆去。 我就把他们召集到在棺木的前面，和他们一起读圣经，有一个祷告的意思，一起把这位弟兄交在神的面前。在祷告的仪式过后，我就见到他们，哇，都匆匆忙忙的，都冲这里冲到停车场，拿了很一大包小包的东西，然后把大包小包的东西就放进去的棺木里面去。最后他们趁着我没有去观察，其实我是知道的，趁着我没有在注意的时候，就把一叠的美金就偷偷的放进去他爸爸的衣袋里面。他怕他的爸爸遭到了天上没有钱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如果不触犯圣经的原则，我们可以保留。我们中国人面对着家庭里面，你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有好多很重要的节日，我们都会家族照着传统来做事情。如果不照做的话，就常常会受到亲戚朋友的批评，这是我们的难题。我也是会常常也面对这些难题，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分辨，有一些的传统是合乎圣经之理，我们就照做；如果这些传统不合乎圣经的真理，我们就不要去做。如果是违背真理的话，我们要把它拒绝，记得神的话语比这些文化传统更重要。我们常常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跟信主的问题。基督徒要孝敬父母，可以不可以跪拜等等这些问题。我想今天没有时间，我有一天有机会的时候，我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课题。异端学说的第三个错误是什么？是世上的小学。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三到九节，就在这方面就解释记得比较清楚一点。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直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做儿子的名分。你们既是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的后裔。当以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做奴仆，现在你们竟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那说懦弱无用的小学，这是指现今世上的哲理。这些哲理听起来很有理由，但是不是事实。以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是奥秘，其实以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些都是世上的小学。新纪元运动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宗教信仰，他们相信人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人，上帝和宇宙同为一体，自然界就是上帝，而人类和自然界是同一 是彻底的一元论和放神论。弟兄姐妹，你没有注意到 American Airline 和 British Airway， 他们都是同一个组织，他们的宣召是什么？亡我一个世界，就是受到新纪元运动的影响。新纪元运动的思想不知不觉当中，在这个时代里面进入了我们年轻的一代。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西方的星象学和东方的易经，这两个学问和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人寻求自己的未来，人渴慕要知道我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人于是就推算命运。在几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在中学里面，四五十年前，班上有好多女孩子，他们就喜欢玩什么？玩碟仙，那么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游戏。他们很喜欢做什么？到报纸里面看十二个星座，我是属于哪一个星座？他们常常问我：“你是属于哪一个星座？”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喜欢看我今天我做什么东西，我是可以做什么事，我不可以做。人要寻求自己的未来，星象学认为人的命运被太空中的十二个星座所控制，他们认为要明白将来的命运就要看星座，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出来呀，就是幽灵，就是瑜伽术，就是风水，就是超难的卡通和影片，就好像我们说，我把它列上来，这些都是新纪元运动的结果。 Harry Potter 迷惑了好多的年轻的一代，到最后他们敬拜的不是神，而是人。新纪元运动所宣传的就是要来迷惑人，要人在灵界中寻求和探索奥秘。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命运不是在任何人的手上，不是在这些星座的手上，我们的命运是在神的手上。我曾经学过太极拳，我知道太极拳。我跟一个弟兄，很好的弟兄，他是武术高手，他每个礼拜就跟我一起来打太极。可是太极拳的危险是什么？就是太极拳练到最高层的那一步的时候，他是参与打坐。他参与进入灵界里面寻求超自然的事。同样的瑜伽术也是一样，瑜伽术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运动，可是瑜伽术它的背后是跟印度教有挂钩的。瑜伽术的危险就是和灵界打交道，所以弟兄姐妹，我提醒你们，尽量不要在瑜伽术上面参与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气功。在打太极的时候，不要到一个阶段是参与气功，不要打坐，因为你打坐的话，你这个整个人就是要把它倒空自己，谁进来？邪灵进来。 当我们要练这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是要跟灵界交触，相接触，在跟灵界相接触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步，那个地步就是很危险的地步，邪灵就进到我们里面附着我们。所以我们常常牧师有时候常常会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一些人说牧师我某某人被邪灵附着了，我们就要跟他赶鬼。世界上很多不同的运动都是很好的运动，为什么要打坐呢？为什么要去练瑜伽呢？任何圣经没有启示我们未来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寻求。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有一个倾向，如果我能够知道我未来怎么样，我将来的我男朋友女朋友是谁，我如果我知道是谁的话，这么好，好得不得了。可是神没有让我们知道，我们就不要去知道，不要去寻找任何的媒介去知道，不要去算命，这些都是跟邪灵有关系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4章四节警告我们，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使徒保罗也说，我知道我去了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保罗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异端学说的问题，异端学说进入教会里面迷惑信徒。今天的社会比保罗的时代更加的复杂，随着科技的进发展，通讯系统的迅速，人可以在网站上面看到我喜欢看的东西，我可以在网站里面看读到我所喜欢读的文章。这是一个对我们和我们下一代不利的一个时代，要面对这个时代给我们的冲击，我们就要在信仰上面，我们要巩固我们自己，我们就要扎根，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被外界的理学、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所迷惑。任何建立信仰的如何建立信仰的根基呢？就是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坚固我们自己，就要清楚明白我们的基要信仰是什么。弟兄姐妹，你认识你的信仰吗？我希望你不是，我们不是做一个迷糊糊的基督徒，乃是我们很清楚我信的是什么。如果你没有读圣经的话，从今天开始，计划拟定一个计划，天天读圣经，让我们能够认识了解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谁。他是万王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我的救赎主，他就是我生命的一切。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将我们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面前，让他们有一颗渴慕主你话语的心，他们能够追求主你的话语，他们能够天天读神你的话语，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把它记在心里面，他们清楚地认识他们所相信的是谁，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位神就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一切。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救赎恩典，谢谢你的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